读一段圣经，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十节开始。这是加勒的话了哈。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了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们也曾经听见的，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十四节，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就读到这里。第二节，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走上一条新的道路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意是要他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过约旦河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有时候我们很喜欢讲了过红海过约旦河，但事实上你要明白，过红海过约旦河只是一个过程。神至终的心意是要把以色列人或把神的百姓带到神所应许的地界当中。所以每当我们要来凭信心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正在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确信是有一个应许的地界来为我们预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每当我们跟从神的时候，我们心中也总是有个挣扎，不是吗？什么挣扎呢？我把它叫做应许与现实之间的一个挣扎。一方面你看见神的应许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常常看见我们现实的环境好像让我们寸步难行，不是吗？就像约书亚一样，当约书亚准备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迦南美地是以色列人所盼望要进去的应许之地啊。所以一方面很兴奋的，但另一方面约书亚是面对前面多少场征战啊，那都不是开玩笑的，这征战是真的会要人命的一些征战啊。我们看见约书亚要面对一场又一场现实的战争，而且特别是这段圣经是讲到约书亚进了这个迦南地五年之后的事情。经过了五年的征战， actually 在十三章第一节，神对约书亚讲一句 actually 挺泄气的话。神对约书亚说：“约书亚，你年纪老迈了 ，OK？” 这第一句话已经就很。不是太，所以你年纪老迈了，然后下一句话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哇，多么令人泄气、不但是约书亚很泄气，我相信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人都很泄气、我们的领袖年纪老迈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真的很令人泄气。的确应许跟现实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否也面对同样的挣扎呢？你是否也面对很多的未得之地呢？也许在你的工作上，你觉得你不可能再突破了；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你觉得不可能再恢复了；在你的服事当中，你觉得疲倦了，不可能有什么果效了。但让我告诉你，今天无论你所面对的未得之地有多少未得之地，神说现今就是你应当勇敢向前进入神所应许的新的领域的时刻到了。 Amen。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加勒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嘛。正当以色列人在面对非常泄气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加勒却在这个时刻很勇敢地站立起来，要得着那个应许的山地。所以我们要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看怎么样能够勇敢进入神的新领域。三方面，第一个，你一定要相信神有应许之地为你预备。跟你们说，要相信神有应许之地为你预备。在十二节，加勒就到约书亚面前提醒约书亚， actually 他是在提醒约书亚，求你将耶和华那日所应许我的山地给我了。首先他相信希伯伦是神所应许给他的山地， 他相信在过去那是神应许之地，虽然现在是未得之地，但是将来那是必得之地。 Amen。 弟兄姐妹，今天你一定要像迦勒一样，你也要来相信，无论在你眼前有多少未得之地，必定是有神应许之地为你预备的。 Amen。 无论在你生命当中，在你服事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神有应许之地为你预备。就像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六节所说的嘛，我们一同来念好这个经文，来，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你知道大卫没有说我们呢，大卫没有说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也没有说我们的产业，大卫说什么？我是量给我的，我的地界，我的产业。第二节我们看见大卫非常确信是有一个地界为他预备。我看不但神为大卫预备的地，神也照样为你有一个应许之地为你预备。 Amen， 哈利路亚。哦，我们要在神面前同样像大卫那样说，我的地界是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的。 Amen。 旧约时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神要他离开他的家乡吾尔，为什么？因为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应许之地为他预备。这并不是说吾尔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吾尔在当时是非常大的城市，大家都想留在吾尔，但神说 No， 你要离开吾尔，要我到你应许之地，在那里我的祝福才会临到。也不说迦南地有什么好，其实在当时来讲，迦南地远比不上吾尔的繁华嘞。但是我们看见问题不是吾尔有什么不好，也不是迦南有什么好，而是迦南地是神应许之地。只有亚伯拉罕进入那应许的地界的时候，亚伯拉罕才能够得到祝福嘛。在新约时代也是这样，我们看见保罗想去传福音，想往小亚细亚神的灵不准，想往比推尼神的灵也不准，为什么呢？难道保罗不是神的仆人吗？保罗是神的仆人。难道保罗不是想去传福音吗？保罗是想去传福音。难道这不是保罗应当兴起的时刻吗？这也是保罗应当兴起的时刻。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这些地方都不是神所给保罗应许的地界嘛。保罗很清楚知道，在他的服事当中，神是有个地界为他预备，不是随便去任何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神要你去的地方。我们看见后来神就让他看见一个马其顿的异象，我们看保罗立刻明白，这就是神所给他的应许的地界，这个是他应得之地。所以保罗就勇敢地向前进入神所为他预备的新领域里面。同样今天我们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也预备了应许之地。当也许你会说，哦，牧师，我怎么都不觉得神给我什么应许呢？ No， 你错，只要你在生命河，你就是应许的百姓。 Amen。 跟你们说，你是有神的应许在你身上，跟他说生命和的应许就是你的应许。 Amen。 这是 corporate anointing 吗？是集体的恩膏，天天要降临在你身上。所以你千万不要做一个疑惑的人，跟你说，千万不要做疑惑的人。啊，今天有很多人啊，对神的应许永远有一个问号啊，真的吗？可能吗？我看见有多少的基督徒一辈子就活在怀疑当中啊，半信半疑。说信吗？很多的怀疑。说不信也信啊，一辈子半信半疑。我告诉你，圣经怎么样说半信半疑的人吗？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你看见，只要凭着信心就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人像什么啊？海中的波浪，怎么样？被风吹动翻腾。记得你看见海浪就是一下有一下弱，一下前后根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第七节怎么说啊？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弟兄姐妹，你不用担心神怎么样来成就， 神总有办法。我再次说，你不用担心神怎么来成就，神所应许的，神总有办法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时候来成就的。 Amen。而且圣经讲到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哎，你可知道在你里面有个神的大力吗？ Hello、哦、我很喜欢中文的翻译，这比英文更好，是一个大力。跟你朋友在里面有个大力的，所以千万不要疑惑神的应许，你也千万不要做一个懒惰单言的人。跟你说，不要做个懒惰单言的人 啊很多人不是不相信神的应许，不过他们总是说再等等吧，等我有时间我一定来跟随，等我做完我的事情我再来跟随神吧。那么圣经里面说，现在就是神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神拯救的时刻。换言之，不是等明天，不是等将来，你永远要把握神现今的机会嘛。你要来依靠神，来跟随神，神就会把得胜的意念放在你的里面，带领你进入命定的地界当中。 Amen。 第二个，我们看见我们一定要勇敢面对生命中的困境。跟你说，你要勇敢面对生命中的困境。困境一定有的。想到迦勒，其实他面对很多的困境，可他并没有选择逃避，他没有选择退缩，他很勇敢地面对这个一切生命中的困境。所以他来到约书亚面前，对他说，将那三地给我来。其实你要知道，他这个时候所面对的敌人呢，就正是当年以色列所最惧怕的那个巨人亚纳族。当年为什么不肯进去？就是看见这个巨人吗？哎，这个就是迦勒现在要进去的，就是这样的个敌人呢，是巨人族亚纳族。哎，可在这个时刻的迦勒却不再年轻喽，他几岁了？85岁了。换句话说，巨人还是一样，但自己的力量却不像从前了。Right?那换了我们要打个仗，也选个容易的仗开始打吧、right? 不要往这个巨人族开始打吧。我们看他面对是环境的艰难、不但面对环境的艰难，也面对心灵里很大的困境、想想看，过去45年间他承受了多少的挫折跟伤害、你还记得45年前当他们第一次要去派探子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其实迦勒是其中一个探子哦，迦勒跟这个约书亚其中两个探子哦。哎，他们12个人去看了回来，那个10个人说、不能上去，巨人在那里。迦勒跟约书亚两个人说 ：“No， 这是应许之地，我们一定要上去。”我请问你，以色列人有没有听他们这两个人话？
没有，
没有啊！哇，想想看，很多的伤害不是吗？啊，不听我的话。难怪就是，你知道，我像这40年，迦勒也是这种伤害在他里面呢、算算，这人不值得花时间，哎，真的是拒绝我们嘛？45年，你看见他看见以色列多少的软弱跟失败，同辈的人，圣经说都死在旷野啊，一个都不得进入迦南地啊。换了我们天天看我们的同伴一个一个死在旷野，哇！这不是很容易领受的一件，神到底神你在哪里啊？ Are you sure? 我看见我的同伴一个一个的死在旷野，神你在哪里啊？他看见摩西这么忠心的老仆人，竟然只是因为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吩咐磐石出水，只是用杖打了一下磐石，就这么打一下磐石 ，so what?就因为这样子，神就处罚摩西，不让他进入迦南美地，只容许他在尼波山看一看，就死在尼波山。哇，神怎么这么严厉啊？我真的要跟随吗？要继续跟随吗？他甚至看见约书亚，他的好同伴，在他同辈当中只有这两个进去迦南地，他的好同伴年纪老迈，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哇， 我告诉你，当如果你真的像加勒回头看这一切，早就灰心丧胆了。我告诉你，还有根吗？这么多让你挫折，这么多的失败，这么多的软弱，你还想跟吗？算了，不要侍奉算了。但第二年我就看见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能够叫加勒灰心的，没有一件事能够叫他丧胆的。所以十一节他说这个最出名的话，他说如今我85岁，我还是强壮，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也是如何。哇，你何等羡慕有加勒的恩膏，你想不想有加勒恩膏？哇，我很希望有加勒的恩膏。现在 travel 都不像从前，回来要休息好几天才能恢复。我告诉你，哎呀，我们看见加勒，他一点没有忘记他年轻时代的心智。弟兄姐，今天也许你我会坐在这里，我们很叹息，哎，不再年轻了。但我要请问你，你年轻的心智在哪里呢？那一点点生活的重担就叫你失去信心吗？难道只是因为你看见别人的软弱跟跌倒就叫你心灰意冷吗？难道只是受到一点伤害就叫你后退吗？难道一点点的苦难就足以叫你丧胆吗？你年轻的心智在哪里啊？那一颗曾经为主火热愿意为主而活的心智在哪里啊？你要知道，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应许不能够成就，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 No， 而是当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容许我们的热情冷却下来了，我们容许我们的心智冷淡下来了。多少时候我们对自己说，嘿，要现实一点。你听过这句话吗？你讲过这句话吗？要现实一点。哦，弟兄姐，我们多少说对自己说要现，那我却要告诉你，今天早上，现实不等于真实。跟你们说，现实不等于真实。什么是现实？现实，你的环境是现实，你的体力是现实，压力是现实。按照现实，加勒是不可能打这个战争的，不可能。但感谢神啊，加勒所看见的不是现实，加勒所看见的是真实。什么是真实？12节我们看见加勒很清楚讲了这句话，我们看见12节，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感谢主，加勒所看见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环境，他所看见的是神的同在。阿们。看见环境那是现实，可是你看见主的同在那却是真实。阿们。我还记得礼拜五敬拜赞美节庆的时候，我讲了个信息，特别讲到哥林多后书4章7节，我们才读这段经文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在这里用瓦器来形容我们人，你知道什么瓦器吗？瓦器是很脆弱的，不是吗？我们看见一摔就碎的，我们人常常就是这样，我们就像瓦器一样。你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年纪越来越大，你越明白自己真的是很脆弱，像个瓦器一样。但虽然我们像瓦器，但保罗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却有宝贝在瓦器里的。嘿，你可知道在里面有个宝贝吗？跟你们说在里面有个宝贝的，跟他说那个宝贝是什么。我以前以为那就是主的同在，主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当我再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只是主的同在而已，不只是主的，当然是主的同在，但不只是主的同在。如果仔细的更多后书第四章讲到，其实这里讲到是讲到一位死里复活的主。哈利路亚，换言之，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 带着死里复活大能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个死里复活的能力不是好像一滩静水在里面动，不是动不都不动的，而是我们看见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是会发动的，是会工作的。哈利路亚。而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要在我们生命中带来翻转的能力，不但翻转我们的环境，而且翻转我们的心境。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加勒就是看见这个，看见一个真实，他不只是看见现实，他看见一个真实，他看见主的同在，他就勇敢进入新的领域。所以十四节我们看见这里说，所以希伯人就做了基尼西族耶佛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如今。哈利路亚。第三，我们看见你要为主兴起，为主同工，与主同工。跟你们说，要为主兴起，与主同工。跟他说，我们看见加勒是一个专心跟随神的人，他不但看重主的同在，在十四章当中有三次出现他专心跟从神。什么是专心跟从？很简单，就是为主兴起，与主同工嘛。从人的角度来讲，加勒是软弱了，八十五岁了，还能打什么仗呢？他有所有的理由可以推脱说，哎呦，不要去了。但他觉得凭着信心勇敢地跟随神的带领，为主兴起，与主同工，他就经历到神应许的得胜在他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每当神开始他新的工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那么平凡，那么脆弱，你什么都不能做。是在圣经里面，你看见每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都是很平凡的，不是吗？摩西很平凡的人，你还记得当神呼召他要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没有跟神说，神啊，我等了你四十年，你怎么现在才呼召我啊？他没这样讲，没有。他怎么说呢？哦，神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你另请高明吧，我不行。哎，你知道摩西说这句话一点不像中国人那种假谦卑，你知道啊？不行不行，口里很响，不过这个里面很响很响，不行，哎，想想想，不是，绝对不是。摩西真的是觉得他自己拙口笨舌，不行，而且坚持我不行，甚至后来连神都发脾气，你还记得神都发怒了，他说 OK 好吧，勉强就去了，被神逼的去。他是很平凡，跟你我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也常觉得我们是被神逼的去做一些事情，不是吗？大卫也是很平凡的人。你不要说，哦，大卫怎么是君王的，怎么平凡？那你还记得撒母耳要到他的父亲耶西家高抹耶西的儿子做君王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看见撒母耳说，叫耶稣把你所有儿子叫来，他就把所有儿子叫来了，叫撒母耳怎么看都不是啊。他就问他爸爸说，哎，你没有其他儿子了？怎么都只有这些？不是，都不是，还没有其他儿子啊。这时候他爸爸在，哦，还有一个还在外面牧羊放羊，把他叫回来。你看大卫多平凡，平凡他父亲都把他忘掉了。我想大卫如果生在今天的时代，是心灵伤害很厉害，真的是。我们看见大卫是非常平凡的，跟你我一样，可能你我也是常常觉得没有人看重你，不是？你是不被人注意的那一位。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彼得也是十分平凡的，他性情这样的上下不稳定，可以前一分钟他可以勇敢地走在水面上，哇，多么得意，后一分钟因为风浪就掉在水中了。他可以前分钟要保护耶稣，用刀就把大祭司仆人耳朵砍下来，后一分钟他可以在这个敌人的妇女的面前三次不认主。哎，你看见他就是上下不稳定的，很平凡的人，跟你我一样。可能常常你自己觉得自己的个性就像彼得一样，但虽然如此， 他们有共同一个特点，那就是当神使用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推却，他们在那一个时刻都选择勇敢跟随，为主兴起，与主同工。 Amen。 而一旦他们跟随，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们身上。你还记得彼得跟约翰在使徒行第三章吗？他们在圣殿的门口看见一个瘸腿的人。我相信在那个时刻，彼得的心中一定有个挣扎吗？如果耶稣在，耶稣一定能够医治他，但我可以吗？我觉得那个时刻彼得一定很 struggle， 耶稣在就好，耶稣在就好，但我可以吗？过去他看见耶稣行多少神迹，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神迹的器皿。可那一天他凭着信心勇敢的起来与神同工的时候，那个瘸腿的人就站立起来行走。 Amen。 当他说我奉拿撒勒耶稣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瘸腿人就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哈利路亚。哦，弟兄姐妹，我深深的相信这也是神这些日子要在我们教会中所做的工作。无论过去你觉得自己多么平凡，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没办法做些什么，但我们看见神在整个教会要做一件新的事情，神要带领我们进入新的领域里面，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侍奉的新领域。你不再看别人行神迹奇事，不再听别人，当你自己开始祷告，一开始宣告的时候，神迹奇事就要发生。哈利路亚。你要为主兴起，在这样时代里面能够为主一举同工，神就要使用你成为神迹的器皿的。Amen。 周五的晚上，我还记得在敬拜赞美之夜的节庆，当我特别提到在我里面有个感觉，新的季节真的就要开始了，神已经在我们中间赐下一个新鲜的恩膏，我把这个新的恩膏叫做 Shekinah Glory， 突破恩膏。 Amen。 那个意思就是无论你我在所面对多少一个敌人的攻击，无论你我今天面对多少黑暗权势的拦阻，可是当神工作的时候，神要快速的带来突破的恩典。 Amen。 神要快速的带领我们进入神新的领域当中。你看 Shekinah Glory 建殿计划不就是最好的见证吗？五月中旬的时候我们还是一筹莫展，记得吗？我们 General Contractor 的约都签好，可是银行的钱就是不下来，你真的感觉到四面受敌，没有出路。可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神却兴起了一个我们从来不认识也没有任何来往的银行，上海商业银行，在两个礼拜之内快速的通过我们一切的贷款。 Amen。 所以那天晚上我说神真的有伏兵哎，真的，你不要不相信。多少日子我说神有伏兵，你都不相信，神真的有伏兵。跟你们说，神真的有伏兵，跟他说，是你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所未曾想到，神却早已为你预备。你们真的是这样子，但我也相信这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嘛。一个新的季节正要开始，当一个锁链被断开的时候，其他的锁链一个一个都要被断开的。Amen。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青少年牧师的聘请，就是这样最好的例子。回想过去两年我们多么挫折啊！我们聘请青少年牧师，我们一直在寻找都不成功啊！不是我们没有努力，我们非常的尽力，一直在找啊！多少家长在问我都无言可对，多少孩子觉得被教会忽略，我也没办法回答。哦，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说，主啊，呼求主啊，你怎么不垂听我们祷告，好像都被迟延的样子，一直找不到合适。甚至有一次我们给一个牧者一个 offer， 我说 offer 请你来，居然被他拒绝。我心想，这种事我们这么大了请你还拒绝。哦，我告诉你，挫折，我真的是挫折感，那真的没办法。可是我告诉你奇妙， Shekinah Glory 建殿计划经过六月初的 breakthrough 之后，就在这个 breakthrough 之后短短几个礼拜之间，我告诉你真的就在两个礼拜之间， 快速的我们就做了决定，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最合适我们的青少年牧者。我们看见八月一号，我们看见 Pastor Red 就要上任，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哦，当神不工作的时候，你真的等得要死，我告诉你。当神一工作，那快到你无法想象，真的。弟兄姐妹，新的季节要开始，而在这个新的季节当中，神的心意就像我们勇敢地跨越我们一切的困境，能够进入到神新的领域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应许，紧紧地跟随神，就要在我们身上显明他大能的同在，带领我们进入他应许的地界当中。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再一次借着加勒的信息鼓励我们，虽然我们的确在生活各个层面面对很多未得之地，我们心中很多的挣扎，我们面对很多一些环境的难处，心灵里面的难处，但主让我们真的再一次思想到加勒，没有一件事情能叫他灰心丧胆，他专心跟从。我也求你把这种专心跟从的灵赏赐给我们，让不灰心不丧胆，我们勇敢地跟随。因为这新的季节来到了，无论过去我们多么的挫折，新的季节来到了，主你要开始新鲜的恩膏降临在我们中间，你要快速地带领我们突破一切的环境，能够进入那新的领域当中。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自己。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带我飞圣灵》。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来，我们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的王。带我飞胜利，冲破这黑暗，不再被蒙蔽，拒绝被捆绑。带我飞胜利，让我眼光领受异象和力量，能与你飞翔。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的王。带我我眼光
到怎么样的环境，就像加勒所面对，不但是外面的环境，心灵里的困境，让我们再一次把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不再停留在原地，让我们像加勒一样有个勇敢的心智，跨越这些困境，要进入神所预备新的领域里面。新的季节来到了，不要再被仇敌控告捆绑，新的季节来到是要凭信心勇敢跨越的时刻。 Amen， 好不好？同时看，一同来祷告，同样向主来呼求，一同为你的环境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圣灵求你来带领我们勇敢的跨越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勇敢的像你一样能够飞翔。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入那新的领域当中，使我们向你来呼求，带我飞出你，哦，跨越一切的难处。主啊，我们把你的交在你手中，圣灵求你来，哦，求你圣灵来突破的恩膏降临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哦，撒开那国与突破的恩膏，哦，快速降。哈利路亚，带我飞，
带我飞。冲破这黑暗，不再被蒙蔽，拒绝被捆绑，带我飞，胜利提升我眼光，领受异象和力量，
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来赞美你。是那个新的季节来到了，让我们的心就不被过去所捆绑，不被仇敌的谎言所捆绑，不被我们自己过去的心境所捆绑。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新的季节来到，是新的恩膏也要来到，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要降临。无论人的眼睛看来多么的困难，多少黑暗，多少捆锁，当 Shekinah glory 突破恩膏降临的时候，要快速，要快速带领我们能够经过突破，进入神新的领域当中。哈利路亚，再次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时刻，此时此刻，让我们勇敢地为你兴起，要与你来同工。让我们不只看见现实，让我们看见真实，你正在与我们同在，死里复活的大能正在我们里面发动。哈利路亚，正在发动。哦，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勇敢地抓住你的应许，能够勇敢向前，我们就能经历你的得胜，经历你突破的恩典。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神，我们再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自己。谢谢我们的，现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给你帮忙，要勇敢跨越进入神的新领域，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